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我们给大家设定的一个题目叫中共的政治选择和中国社会生存的风险。这个题目呢就有一段时间我们想过一下，但今天新闻就不太多，主要是新闻是台湾的大罢免结束了。这个题目呢我就不大想讲的原因是，第一个，我觉得台湾媒体讲得更好啊，我就不大想讲。但是我先讲几句，老实讲我非常的失望，也很伤心啊。我没有太，我今天上午没有太多的投入时间去研究这个，我只是看了结果。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结果出乎意料，出乎意料是全败啊。全败呢就有点奇怪啊，就是我这里面肯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啊，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肯定超出意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我没有看到啊，或者是我们没有掌握啊。那也许过两天我们就会慢慢的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显然这个结果不是很多人想象得到的结果啊，大概是这样。我就讲简单的跟大家讲几句吧啊，讲几句。因为不回应也肯定会有人问啊。那我就先做一个话题准备啊。中共的政治选择和中国社会生存风险。我先给大家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作者叫只给少数人看。文章的题目叫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死绝了吗？还不站出来发声。这篇文章我其实我这两天都想讲，但是呢就没讲啊。没讲的原因是因为有点技术性。哎，这篇文章就把我这两天想讲的话题呢就用一篇很短的文章把它讲出来了，我觉得实在太好了。我先把这个话题跟大家说一下。他说大周末的骂人实在忍不住了，这不是骂我尊重的经济学家，而是对整个经济学界的整体沉默的愤怒啊。他说呢，当前中国社会舆论和政策风向开始向反内卷、反价格战，甚至要修订价格法来限制竞争，理由是行业都没有利润了，这个企业太卷。他说这种思维很直觉啊，但是是错的啊。经济学家本来应该站出来指出价格战不等于问题，它是市场机制运行的体现啊。其实历史早就证明，有计划的生产避免浪费的思路导致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啊，也是计划经济的灾难。价格是什么？价格就是经济学的底线啊。如果你失去了价格的信号，就没有资源分配，没有资源分配你就没有效率啊。所以所谓的价格战其实就是广告的代替。你比如说网约车补贴，网约车补贴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它可能是这个政策透支后的出清。你比如说光伏产业一样，都是一样的啊。当你经济萧条，然后你结构要重组，如果你禁止价格战，反而会延缓它的复苏啊。市场不是傻瓜，企业烧钱不是就是为了竞争，它不是为了毁灭它自己，它是毁灭对手，所有人都在毁灭对手。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最强生存能力的人活下来啊。所以你压制它的价格竞争，最终是什么？最终压制了这个出清啊。文章说可惜呢，现在的经济学界已经丧失了像米塞斯啊、海耶克啊那样的骨气啊，就连价格规律都没有人站出来捍卫。这是整个行业的耻辱，而且结论就是这是一个极度不争气的行业。骂这个经济学家说得非常的好啊。我就先把这个 简单的给大家念一下啊，这是就是价格战或者是所谓的内卷，它是一个价格实现的一个过程啊，它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但是计划体制造成的资源浪费远远比市场经济造成的浪费大一万倍，大一万倍，因为是计划经济的资源浪费，它是全社会性的，它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它包括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全要付出代价。但是经济市场经济的代价，它是资源上的某部分局部的浪费，但是它会提高效率。好的，我们就这个话题就讲完了，我们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啊，叫中共的政治选择。中共的政治选择到底是什么？我们从哪儿开始讲？我们从中共二十大开始讲。2022年中共二十大确立了习近平的一人体制啊。当然，这习近平的一人体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习近平过去用了整整一届任期，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议程下形成的一个局面啊。也就是说，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全面掌握了中共的政治权力，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习近平的寡头政治啊。但是习近平获得了寡头政治权力之后，他在随后的两年的执政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政策失败啊。当然，这个政策失败不是仅仅在这两年之间发生，而是他执政的一系列的执政过程出现的失败失误啊，失败失误，而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只不过呢，当他成为政治寡头之后的这两年，这些失败呢或者是失误呢实现了啊，这呈现给大家面前，呈现的更明显更明确，规模更大，后果更严重啊。那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激进的对外政策啊，什么一带一路啊，战狼外交啊等等，就放大，因为他极端的权力啊。还有就是持续的打击民营经济啊，造成这个国进民退的这样的局面。国进民退才是经济困难的局面啊。所以结果当然在这一系列的问题当中，最突出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决定了其他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政治选择，政治选择就是二十大习近平的寡头政治是中共的一个政治选择啊。当然核心是习近平，那出现然后就是过去两年就是连续一系列的政策失败，政治失败出现的是寡头政治的其中一个结果，但不是唯一的结果啊，也不是唯一的原因啊。那到了去年的七月份，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是一个选择，它是个转折点啊。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的寡头政治成为这个中共党内的攻击对象啊。也就是说，中共的高层开始削弱习近平的权力啊，这里面就包括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和制度建设啊。制度建设的其中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就是今年的六月底啊，中共政治局这个通过了这个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实际上就是针对习近平扩大权力的措施采取的限制性手段啊，这是有标志性的，这应该是个标志性的结果，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总理李强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啊，等于是习近平是横跨，习近平实际上在他的寡头政治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他既处在领导阶层又处在决策阶层啊。领导阶层跟决策阶层其实在中共的历史上它是分开两个不同的角色啊。 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总理的角色，他把总理的权力拿走，就是他就横跨两个阶层，他通过横跨两个这个阶层呢，就是层面呢来获得寡头权力。那实际上呢，这个李强开始发挥作用呢，就习近平就回到了他的领导层面，那么决策层面还是由国务院去逐步啊，现在还不是已经结果，这是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就是习近平回到他的领导阶层，决策阶层仍然有总理这个层面来实现啊。那么这个改变呢，就重构了中共最高层的权力结构和决策体系啊，他也就削弱了习近平寡头政治的权力。这个进程呢并没有结束，它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啊。但是这一年间的权力斗争，习近平的寡头政治或者叫一人体制显然已经瓦解了啊，显然已经瓦解了。但是这个进程仍然在发生啊，这就意味着中共的政治方向面临重大的改变啊。因为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通过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基本盘还在啊，还在啊。那么当然这个期间海外自媒体对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和他的权力有很多的猜测啊，这个猜测就建立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这也不是无缘无故，是有条件啊。但只不过呢，这个海外自媒体的这个猜测呢走得有点远，其中有两个错误，两个主要错误。第一个错误的说法呢，是今年五月份召开了所谓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啊，罢免了习近平的权力啊，这个是显然是不对的，没有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回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法就是今年七月份发生了一场政变啊，那么显然也没有发生啊，这两个错误是我们要指出来啊。有一个研究机构叫中国媒体研究计划啊，今年七月十号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啊，他针对什么呢？针对习近平的地位啊，这不是不断的有人说他地位有问题吗？他的这篇研究报告叫《中国政治话语解析：新闻话语中的权力可视化》啊，他专门研究人民日报的这个习近平这些领导人在人民日报头版上的位置，头版配图片、头版出现的次数啊。那么他的研究结果是从2003年到2004年到2005年这三年期间，习近平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的次数下降了 14%， 就是从2025年比2023年下降了 14%、啊。那么但是呢今年就是2025年习近平出境的就出现的这个次数比总理李强高 230%。那你看一下这个差距是怎么发生的。2025年李强跟习近平差 230, 不，习近平是李强的 230,2.3 倍，去年是 2.4 倍啊，前年是3倍啊，你看一下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但是仍然有 2.3 倍啊，理解吗啊，结论就是优势，习近平的优势虽然有所缩小，但是结构性的优势并没有改变，这个结论跟我的看法基本上是吻合。习近平的寡头政治已经瓦解了，但是习近平仍然保持他的基本盘和他的权力地位。这里面的核心的问题是有没有扳倒习近平啊？这虽然海外的各种传言有很多故事，但其实把这些故事拢在一起，就是有没有把习近平扳倒。那我的看法是没有扳倒，没有扳倒这回事啊。为什么？ 这边有两个原因，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习近平自己的权力。习近平2012年年底上台，2013年确立他的所有的权力地位，2023年的人大。那这十几年下来，习近平的权力基础非常的庞大，非常庞大。要扳倒他不容易，不容易。就除非有一些不可控制的突发事件，否则的话我看不到这所谓的政变什么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可能性，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是最主要的，就是中共这些政治人物的关系跟以前不大一样啊，跟以前不大一样。在毛泽东建政之后，49年之后，毛泽东和他的这些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像一个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大家所有的利益都在一个点上，就是权力。啊，我有权力我就有一切，我没有权力我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当时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他们的关系就是，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拥有一切，我不在这个位置上那就死于非命，基本上就这样。所以权力斗争那就是叫什么，往死里整，无情打击啊，那就是无情打击，最终要灭掉他。就你看毛泽东在文革当中对待他的原来的那些战友什么态度，就是这个态度。为什么你死我活，政治权力斗争你死我活，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但是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个逻辑，改变了这个中共政治人物之间的逻辑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因为政治权力除了他的政治权力之外，他有庞大的财富，这是没有市场经济之前不可能有的事情啊。所以呢，实际上呢，现在中共的领导人、中共的政治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中共仍然是以革命党的逻辑在执政，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用革命党的逻辑执政，我可以放大我的权力。所以中共仍然，你看看过去，仍然是什么无痕施政啊，这个跟地下党一样干活啊，保密啊，各种保密啊，这国民党的共产，这个革命党的逻辑。但是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早就不是革命党，他们都是亿万富翁，数以百亿、数以千亿的资产，他们会打架，但是不一定会拼命啊。他们可以打架，打架是什么？打架就是争权力，争权夺势。争权夺势背后是什么？就是钱，赤裸裸的钱。你看主席台上的那些人，每一个身后面都是几百亿上千亿的财富，他们不拼命。他为什么要拼命？你看很简单，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共二十大上，中共二十大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不拼命，汪洋说退就退了。你不是这么多人看好汪洋吗？很多人那个时候早就看好汪洋，但是你想得到吗？汪洋说退就退了，为啥？好日子多的是，他干嘛跟你拼命？他没必要，他们没必要去跟他拼命，拼啥命？他们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是两个矛盾。第一个，这是你的还是我的，这是一个矛盾，你要了我就要不到，这不就这个矛盾。第二个矛盾就是你别瞎搞，你搞瞎了我们大家一无所有，不答应。他们就是两个矛盾，他能有别的矛盾吗？没有别的矛盾。所以不行我就撤呗，我这一千亿拿不到，我家里还有两千亿，没事儿。这个大家超出大家想象。所以实际上你看，现在 外头编故事编的最不合逻辑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拼命干啥？他后面那么多钱，他的财富超出你想象。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中共这些政治人物之间，他很容易就妥协了，很容易妥协了，稍微大家这个哈口气，什么矛盾不能够说过去啊？这是一头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讲讲中国当下的政治风险。这第一，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他就开始全面走向专制集权。第一个任期，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主要还是巩固他的权力，巩固自己的权力，打击他的政治对手。那他进入第二个任期，等他的权力稳固了，他开始全面的推向把中共的政权全面的推向专制集权。专制集权的政治路线就把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拉回到了文革时代。所以中国在政治上，中共的治理日趋黑暗，政治黑暗啊，反公民社会啊，七个不讲，它是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和我们所谓的这个普世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也就是说，中共不断的扩大他自己的权力，对中国社会进行非常严酷的统治，而且各种统治镇压统治手段层出不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持续白热化，争权夺利。因为权力斗争，其实你最终你会认识到，在市场条件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其实本质上是利益之争。因为每一个岗位后面都是钱，每个岗位后面都是钱，而且它不是一个岗位，它一个岗位意味着一串岗位，它不是都是成体系的。一个局长下面一溜人，你当了局长的局长和书记，然后这个局这一票人全是你的人，这都是利益，每个岗位上都是利益。所以由上及下，它就蔓延到了每个权力层面，它权力斗争都在抢钱，其实讲到底就是抢钱。所以中共的权力斗争并不是抽象的路线之争，它是非常简单直白的利益之争啊，利益之争。利益之争的核心是什么？人脉之争。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我上台了，我扶持一堆的人，这每一个岗位都是钱。鸡犬升天就是利益。翻过来是什么？树倒猢狲散，这个局长倒台了，这底下的这票人全跟着倒。为什么？新上去的那个局长要把他们全部干掉，换上自己的人。所以这叫什么？这就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非常大，你买其中一个，你搞定其中一个，你想从他那儿拿到项目，结果这个局长一倒，这前面的花的这些钱全白费。就政治风险，就一不小心就全盘皆输。所以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十年，中共的这个领导人，中共的这个各个层级的这个在位时间越来越短，更换的频繁频率越来越高，这权力斗争激烈，激化不断的激化，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中共自己孕育的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什么？因为中共作为一个专制政权，他自身的决策和判断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人给他意见，也没有人制衡他，他就一拍脑袋，我往这儿走，这边是悬崖，大家不就下去了吗？所以呢，中共它本身就孕育了巨大的政治风险。有两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来，中共对形势有误判。第一件事情，去年年底， 公务员事业单位加薪。大家知道现在财政供养的人数非常的庞大，8000万吧，保守是8000万，8000万财政供养，8000万财政供养，经济在下行，你给他加薪，你不疯了吗？对吧？啊，这不是疯狂吗？你还给他加薪，而且过去十年，习近平给部队加薪，加的现在部队的这个薪酬非常的高，你再给公务员事业单位加薪，你财政供养的条件，你财政供养条件在恶化，可是你给再给他们加薪，这不疯了吗？这是第一，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国补，消费品补贴，消费品补贴、设备更新改造补贴，这两个政策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对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的误判，他把现在经济的衰退看作是短期的周期性的调整。他如果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调整，他就不会去给他加薪，也不会给他补贴，理解吗？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回落，长期的衰退，比如你如果你能够理解这是一件资产负债表衰退，它可能会有，它可能后面是十几二十年的衰退，如果中共能够理解这件事情的话，你肯定不会给他加薪，怎么给加薪？你肯定要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减薪。为什么？因为你的财政根本支撑不了啊！你现在给他加薪，你后面怎么办？后面你根本撑不住啊！这个误判会导致中共政权的危机，中共政权的危机。为什么？因为你资源枯竭，经济在下降，经济持续在下降，你还给他加薪，那不是资源枯竭？这也剪刀差一下，资源枯竭、政权危机意味着政治动荡、社会危机。共产党没过好，全人类都过不好。你想一下，你看一下60年代你就知道，共产党要是没饭吃，全世界都饿死了。所以呢，当他发生了危机的时候，意味着什么？那所有人都翻了。这是一个。另外，中共除了误判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中共没有因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来调整它的治理逻辑。怎么说呢？中共改革开放40年，经济持续增长，啊，那么中共手里掌握的资源就越来越多。这个道理很简单，10年前的财政收入跟现在财政收入那不可同日而语，每年手上的钱越来越多，于是呢，中共的政治议程就完全靠资源的堆积来实现。所以呢，这过去40年。基本上中共绕开了所有结构性的组织性的改革，全部都绕开了。为什么？降低成本。因为你改革需要成本，需要时间，需要政治代价，不想付这代价，用钱搞定。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这样做的好处，不用打扰经济的成长主题，专心发展经济。坏处是什么？坏处是所有的问题用钱搞定，他没有建立什么，他没有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啊，本来一个社会应该有个利益协调机制，福利多还是福利少，福利给谁，给这部分还是给那部分，给不给福利，福利怎么办，这个利益协调机制很重要，每个国家都要自己立利益协调机制，他也没有利益保护机制，这部分人不能动，这部分要可以动一点，这部分直接可以让他调整。他没有利益保护机制，没有利益保护机制，也没有利益协调机制，干你这不邪了，见了鬼了吗？就一旦经济逆转，你一直往上走，好办，钱越来越多，那不就问题都能摆得平。干你经济一逆转，你原来的结构性的矛盾就解决不了了呀。你有没有协调机制？你有没有保护机制？那所有的矛盾直接赤裸裸的就在社会层面就出现了，社会层面出现的激烈的社会冲突不就发生了？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养老金。 养老金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对吧？公务员啊，8000-10000，企业职工3000-4000，农村的100-200，这结构性的差异吧？而且你这个那个窟窿这么大的窟窿，到那个时候就变成这么大窟窿，根本填不住，填不住有一部分人的养老金就发不出来了吧？社会动荡不就发生了吗？你有人振臂一挥，那老头老太太全冲上去了，怎么办？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所以呢，你会发现，对于个体来说，你的利益，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土地上，你的既得利益不是永恒的，啊，不是永恒的，它随时可能会不见的。为什么？因为这底下火山这随时可能喷发，对吧？我举个例子，你公务员退休，现在舒服得很啊，1万多块钱，有的人更高一点，那这你拿着退休金，天天广场舞，对吧？小钓鱼，小酒喝着，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后面有一场政治运动？你成为那场政治运动目标？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政治选择下的结果。所以呢，我们讲了半个小时够了啊。总之呢，习近平和他的6个小矮人啊，他们正在进行这个权力斗争啊，重新这个权力布局正在重整。方向是什么呢？方向是习近平回撤一部分，李强这其他人再往上一点啊。那么中间当然也会发生像什么呢？像什么亚江。1000亿的亚江水利工程也会发生像这个医保资金不足的问题啊，所以未来中国社会它社会生存存在的风险有哪些呢？第一，我说给大家，第一，政治动荡主要是讲的是中南海政治动荡，中南海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一系列的权力的冲击。大家别以为这光是中南海牵扯到街道办主任，就一直会传下来的。因为中国是个帝国权力结构，就是从中南海可以一竿子可以插到这个街道办，所以那边动了这边也会动，但是当然它需要一点时间。这是一个风险，政治动荡的风险。第二个风险是社会失序，啊，社会失序大家其实都看得到，无差别攻击啊，老人倒了没人扶啊，各种各样的社会失序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经济恶化，经济形势恶化是大概率的事件。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在所有的政治冲突当中，最先牺牲的是什么？最先牺牲的一定是政策，一定是政策。什么对政策什么最敏感？经济最敏感。所以你这经济的后果就是失业了，房价下跌了，收入大减少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社会机会。社会机会不多，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机会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增加。经济向上，社会机会是越来越多啊，经济下降，社会机会就越来越少。那经济越来越少，还有一个婆罗门啊，我就不解释什么叫婆罗，大家去查一下。婆罗门就垄断这些社会机会，垄断社会机会的后果还是政治冲突，还是社会层面的政治冲突。这是第四、第五，人身安全。其实落归根结底，所有的动荡，所有的危机落到实处就是人身安全。你可以看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什么食品安全、饮水安全、交通安全等等，所有的安全不得保证，得不到保证，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这是风险。这个风险跟什么有关？跟他们中南海的权力斗争有关啊。因为当中共的社会资源不足的时候，最先掉在地上的就是跟你们的人身安全有关的东西。 啊，什么食品安全啊，什么这个那个，食水啊，饮水安全都保证不了，就是这个。首先掉地上就这个，最后掉下来的是啥？他们自己的安全。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我话题准备就讲这么多，那下面就请大家来讨论啊，让大家来讨论，看看大家的高见，好吧？好，在我们今天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Patreon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没有广告，有音频啊，还有就是大家可以下载或者是分享，好吗？啊，情况我们这里一个国企退休的门卫，退休的时候才5000，现在涨到8200，每天都在说共产党好，可是一个工龄35岁的退休工人，工资才4500，就是这样，啊，这就是这样。而且你可以看见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比现任在职的职工的工资高得多，那你怎么办？这个风险很大，这绝对是一个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肯定要在某个地方找回来的，这意味着也意味着社会动荡啊。观点在补贴底层和补贴孕妇之间，选择了补贴公务员，这种有违天理的事情能做，相信劈习近平的雷不会太远了。 OK， 情况当初在社会上打工多年，换了很多份工作，大部分年薪50000左右，最高也就80000多，这还是在杭州。后来混不下去才考公务员，结果考上了江西某县城的公务员，一个经济落后的县城，在江西也是倒数，综合待遇却有80000，而且工作清闲至极，和当初打工简直是养老院模式。后面几年又陆续的参加各种公职类的考试，有几次考上了省厅市直，但是因为公务员5年服务期限的限制没有办法走，等熬满5年之后又考上省会城市的单位，待遇又会翻一倍多，综合收入15到20万、远比当年打工赚得多，但心里很清楚，如果现在离开体制去外面打工，大概率连当年的工资都赚不到，感觉这种待遇差别不是因为自己能力强，而是分配体制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照顾自己的人啊。所以这个问题会就是大家知道一种不合理的现象会不会长期存在呢？他通常没办法长期，就是他要有你比如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上涨，一直在上涨，那你说的这种待遇差会不会存在？会存在，它有存在的条件。当你经济发生逆转的时候，这种条件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现象就未必能够维持那么久啊，未必能维持那么久啊。观点加薪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不属于通常的短期刺激性发钱，越需发钱的低收入和体制外的人越被忽略，得到钱最多的相反是本身工资水平较高的体制内人员，这跟国外类似的刺激政策正好相反，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政策没有意义，没有效果啊，或者是效率比较低啊。观点20到30年前，台湾经济因为一堆台商，二三十年前，台湾经济因为一堆台商跑去中国投资，严重衰退。那个时候的执政党也是一样，调高公务员的薪资，说是要带动消费，其实也就是选举考量啊。OK， 观点公务员涨薪根本就无法促进消费。无疑是公务员是社会阶层中收入最稳定、消费能力最强的群体，他们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物质所犯愁，因此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他们涨薪后更有存钱的意愿，反而是身处失业和养娃重 重任的中产阶级和农村贫困人群拿到钱后才有强烈的消费意愿，因为他们要买生活物资和交学费，根本存不下来。说的对，这是对的啊。那给公务员加工资显然不是刺激消费，显然是收买着公务员啊。我们有短期之内又有困难，大家给大家发点钱啊，大家高兴一下，坚定信心跟党走啊，大概就这意思啊。中国通缩问题绝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引用任建涛12年12年演讲中的一句话，叫中国要进入一个毫无生气的20年啊。比如现在的年轻人被房贷、就业、工作环境、劳动时长、娱乐管制等问题搞得身心疲惫，就算发了钱，很多人估计也懒得或者不想去用，因为有因必有果，圣上瞎搞这么多年，不想承担后果，想通过几个政策把局势挽回来，无疑是痴人说梦啊。观点：共产党不会在乎浪费多少，也不认为内卷带来的危害，他们在乎的只是他的统治。只要他能够统治大多多，只要他能统治，多大的代价都可以付出啊！就像晚清，什么割地赔款都无所谓，只要慈禧能够统治，哪怕割地再多，哪怕天价赔款，只要能够安坐在紫禁宫这个紫禁城发号施令，这些代价对他而言都不是代价，都不是事儿啊！请教王老师，说啥？为啥说共产党不行，全世界就没饭吃？他是没饭吃了，你不是更没饭吃？为什么？因为他有权利啊，理解吗？就是当他快没饭吃的时候，他就抢别人的饭吃啊。我饭少了，我就抢到别人碗里的饭。那你我不行了，你不这个更没饭吃，就这意思呗。因为他有权利，他能从你碗里咬饭，咬走你的饭，那不就没饭吃？就这意思啊。就是我们以前一直在讲。财政收入是中国经济的先行指数，为什么？因为中共集权啊，中共集权的结果是中国的企业没有人能够拒绝他向你征税，他想征税就征税，他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你没办法反抗，因为他是集权。你在西方不行的呀，别人告你啊，马上你输掉把钱还给别人。所以政府不能随便征税，征税要立法机构批准，民意代表同意你才能够征税。中国不是这样，所以他财政吸取能力超强啊，因为他专制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观点：雅鲁藏布江的超大水利工程应当也是误判经济长期走势的决定，我认为也是啊。如果他知道中国经济未来10年20年都是持续衰退的话，你搞这么大工程干啥？对吧？啊，没那么大需求啊，没有那么大的用电需求啊。观点：坊间也好，自媒体也好，每个人对习不同的解读和猜测，但是无论怎样，国内肉眼可见的失序、管制失效，每时每刻都见到啊。我很赞同王老师的观点。基本盘在，不过权力在压缩，这个权力的缩小会随着经济下行而慢慢走弱，至于这个时间有多长谁都说不准。说的对，是这样的，我认为是这样。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中国当代年轻人不配合不理睬中国政策的态度？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啊，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成长的这个环境，相对还是比较富裕的啊，相对我们成长的环境是富，这物资丰富，这个社会也开放啊，社会也开化也开放，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比较阳光啊，他们是比较阳光啊，所以他可以不理睬，不理睬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原因。他不像我们，我们是共产党天天拿棒子打我们，你能不理睬吗？你不会不理睬，理解吗？啊， 天天有棒子打你，你怎么会不理睬？一定会很敏感，他那个棒子动一下，你都会马上感觉得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代年轻人为什么对政治敏感？政治你别以为他仅仅是喊口号，口号后面就是棍子呀，口号后面就是棍子。共产党不仅仅是给你喊口号，这边喊口号，这边拿棍子啊。所以我们敏感的原因是因为皮肉痛才会敏感，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年轻人的选择多了，他可以不理，他有条件不理睬啊。你现在多少年轻人，你要是搞得不高兴，他就去国外了啊，或者是我就不考公务员，我不端你的饭碗，就是他们有选择，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我们大学毕业出来，你全部都是，要么是国企，要么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你没有其他的出路呀，啊，所以你还是要最终还是要断他的饭碗，没有除了他的饭碗，没其他饭碗。所以那个现在年轻人的选择多啊，选择多，所以他们可以不理睬啊，不理睬。观点，首先是中国人没有权利，没有人权。但凡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中共一直在撒谎，所以对中共的政策不理睬。OK， 观点就是中共其实的宣传，中共的宣传其实很弱智，其实很弱智，不能深究，一究就翻，每篇文章每个观点都经不起推敲。就是但凡你有一点这个思考能力，这些宣传都没有效果，有效果都是没有思考能力的人才有效果。观点，中国搞国进民退，中共啊，把任何能赚钱的行业都垄断了，然后又在维稳上投入技术资金，别说跟共产党沾不上关系的平民，就连体制内的人也都人人自危，不管懂不懂经济，也没人敢多做事。只能按部就班的混日子，谈到政治话题敢骂，但不敢不从。所有领导的主要任务现在就是维稳第一啊，不是以前的经济第一。虽然还在叫开放，但又怕涉及到国安问题，这就是集权政府最后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啊。观点，崇祯，大明第一败家子。习近平是中共的顶级掘墓人，74年的中共要在习近平手上败光所有的国运。如果中共能够在亡在习近平手上，习当然也会痛心疾首的高呼诸臣勿振。这就对应了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作死越亡国啊。习近平啥都不会，真的啥都不懂啊，他就会抓权，就会搞权力，搞权抓权他厉害啊。观点，熟悉中国历史的都知道，每朝每代开始强盛起来的标准就是中央集权，然后是日月所制皆为汉土，那都是写出来的，并不是这样，是写史书的那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中央集权，所以国家强大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观点，嘉兴为了防止出现李自成，按住了葫芦起来瓢，不出李自成，不见得不出陈胜吴广啊。情况给年轻人也给了一点钱，但是这些钱要他们的未来贷，助学贷款，现在是一年2万。我从21年开始看。从8000到12000到16000到20000，一年比一年高。还有贫困，这里面跟通胀有关系吧，我觉得啊。还有贫困生补助，一个大学生没毕业就欠了8万，读个研究生先欠10万啊。观点，日后维稳经费只会不断的增加，社会经济越差，维稳经费需求越大，经费需求也同步增长。社会财富越来越被拿去维稳，导致民营企业越来越困难，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内循环。OK。 观点，农民每月涨14块钱，公务员每月涨500，涨幅的确很相似，都是 5%， 但是公务员是农民的40倍，杀贫济富，这 是这个国家统治阶层一贯的政策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是的。观点，公务员真正高的是公积金，很多地区有补充公积金或者叫防补，比如天津 54% 的公积金，一共一个毕业没几年的公务员公积金都有7000多一个月啊，相当于存钱了啊，相当于帮你存钱啊。观点，经济下行，习近平给军人公务员加薪，这个逻辑跟金家王朝一样，先保证核心阶级啊。是的。观点，给公务员加薪的目的是为了营造和加剧官民对立的情绪，让公务员群体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彻底的站在执政者的一方。要知道普通民众素质参差不齐，很难形成利益群众利益诉求。唯有公务员群体属于拥有治理人脉资源的统一群体，而且整体性是在短期之内很难一一打破。此举是中共惯用的拉拢一帮人打压另一帮人的策略。观点，从上一个国补政策让各路官员在其上下其手中中饱私囊的情况来看，中共对现在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很满意，很难看到他们有改变的动力。现在一系列的乱政折腾下，经济危机日趋严重，蛋糕越来越小。能见到的是中共对治下民众的压榨更甚，这就是在国内人民最大的风险。观点，中国的衰退我感觉是从12年开始，铁饭碗来那个时间开始越来越少。12年，这是易富贤的观点啊，这易富贤的观点，12年啊，不18年，他认为是18年啊，我也认为是18年。18年人口开始下降啊，这易富贤的观点。易富贤的观点是18年人口开始下降。我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也是在18年开始下降。12年还处于12年是有一次下跌。12年是有一次下跌。但是12年很快就起来了。很快就起来了。然后就刺激起来了，刺激动了。提问，请问王老师，有关央视联合董车帝拍摄自驾，应该没信号。董车帝那个，我刚才说了一嘴。好，再来，到哪儿了？懂车帝啊，测试我看了一下，新势力品牌一面倒的拉垮，特斯拉脱颖而出，为什么可以出打自己脸的测试，背后是什么用意？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用意。那总有人干正事吧，就不能一个这么大国家一个人都没有吧，总是有点干正事。我们喜欢习惯猜背后的用意哈。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你能猜出啥。我这个我就不猜了。恶意我要去猜一下。好意你还要去猜吗？情况，国企赚钱的没几个，大部分国企都是靠全国人的税收维持。60%的税收是私企交的，80%的就业是私企解决的。没有私企，中国经济是一潭死水。国家每次经济危机都把私企拉出来当垫背。经济好的时候，首先受益的永远是国企。就连99年大学扩招也是肥了全国的各个大学。我有个朋友在大学里负责财政开支、财务开支，每年最后两个月都特别忙，忙着把国家的预算疯狂的花掉。他说上面拨的钱 太多根本花不完，但是花不完明年的预算就会减少，所以他们只能在最后几个月拼命的花。国企也是如此，每年老百姓辛苦赚来的钱就被这些不创造社会财富的蛀虫花掉啊！现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欠一屁股债还不消停，还在拼命的印钱，难怪资本都在疯狂出逃，难怪大资金都在疯狂逃离股市。这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死亡螺旋啊。好 ,OK。观点，中国政府机构设置太不合理啊，工资福利待遇实在太高，吃饭基本上不花钱啊，这个我就不念了。中国机构设置就是养人的呀。这个设置就是养人的呀，多养点人呐。我就是在县城伺候吃皇粮的人。县城经济靠两部分，一部分是公职人员的办公经费和吃喝拉撒，另一部分就是广大的外出务工人员，这些人赚回来的钱占到至少六成。农民才有钱交兴农合、盖房等等，在农村盖房又带动了少部分在农村留守的男性、青壮年的就业需求，这两部分的消费都是背靠沿海一带。经济的发展，没有沿海的工厂，中央没有税收，地方财政就没有转移支付，公职人员就没有消费，内地农民外出务工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县城的消费行为会陷入停顿状态。说句难听的，一个人380的新农合都交不起。这就是县城婆罗门的、县城婆罗门，但是大部分还是靠就是在外面打工的人往回寄钱啊，往回寄钱靠这个啊。观点 ,CCP, 就中共最大的恶意之一就是根本无视生命，无视权利。你以为你有机会跟他谈判，他根本就不在意你啊。漠视生命就像人类对蚂蚁一样，就虐待猫虐待狗，虐猫虐狗说明什么？说明对生命的漠视啊。情况请王老师喝一些日本的龙角散，我有啊，对喉咙特别好。我是19年开始老粉丝，祝王老师身体健康，谢谢啊，谢谢啊。情况在西藏的那区地区，没有一家乡镇企业，却有乡镇企业局，没有农业却有农业局，是这样的，这养人的。不出产粮食却有粮食局，每个局都有5到6个局长啊。好，明谢 Taylor, 谢谢。请王老师喝杯清茶，告诉王老师一个好消息。经过10年努力，我入籍加拿大，感谢王老师的陪伴。恭喜你终于得偿所愿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请大家尽量给我们点赞好吗？谢谢啊，谢谢。